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11月17号到11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第六届新唐人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赛启动。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赛是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国际文化艺术比赛系列赛事之一，以其致力于弘扬纯真、纯善、纯美的写实油画艺术而著称于世。即日起，第六届新唐人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赛正式接受全球报名。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赛的目的是为了复兴纯真、纯善、纯美的正统艺术价值，同时也给艺术家们创造一个展示才华和相互交流的平台，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创作境界的升华。欢迎世界各地的写实油画艺术家、专业艺术院校和美术团体的美术教师和学生把握良机，积极参与。参赛的油画作品要求表现光明、正义、善良、美好等传统价值与理念。
留学生加拿大呼吁救救我母亲。11月18号下午，加拿大安省谢里登学院中国留学生刘明元在多伦多中领馆前抗议中共人权迫害，要求无条件释放因修炼法轮功遭中共政府非法拘捕的母亲刘燕，呼吁加拿大政府和人民伸出援手，伸张正义，制止迫害。24岁的刘明元于今年8月来到加拿大，在谢里登学院计算机动画系学习，这是他在这里的第二学年。今年5月，明元制作的视频获得学校颁发的最佳动画奖和奖学金。明元的父母因修炼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多年，被逼离开吉林家乡，长期漂泊在外。明元的爸爸和妈妈于2012年、2015年分别被判刑4年和3年，他们在监狱遭受了酷刑、洗脑及做奴工的折磨。明元的奶奶因承受不住打击和恐吓而离世，明元的姥姥也被警察惊吓至重病，至今生活不能自理。1999年，他姥姥还曾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辽宁马三甲劳教所2年半，备受折磨。家里这20多年所发生的事对我的成长和学业有着巨大的压力和影响。明元说，今年的9月30号，明元的母亲刘燕又一次遭云南昆明警方非法抓捕关押至今。自10月以来，明元秉承信任和善意，一直给昆明警方打岳阳电话，希望无罪释放刘燕，但回应他的是粗暴、冷淡、侮辱和谩骂。刘燕于11月3号被送检察院，目前明元的父亲刘勇也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明元说，我呼吁加拿大政府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立即释放我的母亲。我也在此呼吁中共、云南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我的母亲。当天，多伦多部分法轮功学员到现场声援，加拿大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齐普卡在集会上谴责中共人权迫害，呼吁无条件释放刘燕。
觉醒了的世人都在传播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童心。我每天带着真相扫描卡、U 盘、护身符等到市场人流多的地方向世人讲真相，将近期众生得救的善念和大家分享。2012年9月3号，我正在发扫描卡， 一个坐在驾驶座位上的小伙子向我招手要扫描卡，当时我手中的卡都发没有了，就把剩下的 U 盘送他，他一再高兴地说谢谢大姨。9月5号在鱼市场发扫描卡，有一位50多岁的卖鱼摊主主动向我招手，说要多少扫描卡送给他的朋友们，我给了他12张，他一再说谢谢。9月10号有一位40多岁的男人，是早已明白真相的人，要了2个真相光盘，并和我说他要是没有工资收入时，一定跟我一样去发真相资料去救人，只是他现在为了生活还得忙于生计。10月15号的一天，有一个70多岁的退休干部，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因为我们常在超市买东西，经常见面，我也多次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说笑话取笑我，因为经常见面，总是想要和他说几句真相的事，让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保平安，他就说你给我钱吧，他就认钱。今天我们在超市见面，他问我多大岁数，我说我80岁了，他说你80岁了身体好啊，太精神了，他说他才70岁就满身的病，我就说你就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就会好的，他说他今天才真正明白了，看到你的形象我才相信了，当即我又给他起了化名叫好来福，退出了党团队组织，他听了这个名字，他说这名字太好了。当时早已明白真相的超市女主人当着很多买东西的人也高兴地说好来福这名字好啊，众人也都说好。9月15号在公路边上，有一男一女拿手机在拍马路北面连绵群山的山景，我一看这两人一定是外地人，我就上前和他们搭话，他们说他们是长春人，来这儿办事，看山上风景好，拍几张连绵群山风景欣赏。我和他们说听过法轮功吗，他们说他们那里有人跟他们讲过，他们不相信，我就默默地发正念，清除障碍他们得救的中共恶党的邪灵后，我就再给他们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真相。我说我80岁了，练功20多年，身体健康，练功后我身体好，耳聪目明，每天都上市场向世人传播法轮大法的好处，你们二人也退出所加入的党团队组织吧，天要灭中共恶党了，别跟他们做陪葬。他俩说大姨你讲的我们信了，我们也明白了，我俩都是党员，你给我们退吧，他们都说了各自的姓，我给他们起了个好听的化名，他俩都高兴地接受了。当时我手里只剩下了护身符，每人送了一张，都高兴地接过去了。10月30号上午，路上遇到一位70多岁的老人，是农村老家伊屯的农村人，来县城办事。我们说话时，我给他讲大法真相，他很认同，当即退出了加入的少先队组织。老人说，共产党建政以来从不干好事，50年代吃食堂大锅饭，吃不饱，早上上班，晚上夜战，很多人都得浮肿病。文化大革命把祖坟都刨了，搞公墓，现在又瞎折腾，农村平房也搞改暖气，不让人家生炉子，强制改暖气，连地里的玉米梗子也不让往家里拉，全在地里给烧了，光坑老百姓，共产党干的事没有一件为老百姓好的。11月2号我也碰到了一位明真相的老人，共产党干什么的事都是强制性的，就说让农村平房烧暖气，老百姓得多增加多少开支呀，农村人只靠地出产农产品卖几个钱，多不易呀，连生活都顾不过来，还在给农民增加负担，这是中共恶党他为百姓们造的福吗？是坑老百姓。10月30号在大超市前，一位60多岁的男子汉，我和他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真相，他说不好听的话，瞎说八道的，他让我给一位取电动车的男子讲，我一看那男子是一个穿警服的人，我想警察也得救，我大大方方地向那取车的人讲大法好的真相，那人有60岁左右，很和善地和我说他明白， 我祝福他平安，他高兴地走了。看起来这警察是一听过真相得救的人。警察笑着推着车走了，那位不幸的男子汉默默地站着无语了。以上是我近几日讲真相的实际情况，现在很多明白真相的人也在主动地传播着真相，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善恶分明。
唯一的区别，作者陆文。一、根本区别。常人、修炼人表面上差别不大，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师父说，修炼人和常人之间的这个区别呀，从表面上看没有任何区别，不是说修大法了，今天你就是像个神一样，形象上没有变化，你走在神的这条路上，唯一的变化就是你与常人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不一样了。有人在修炼上看上去很精进，也在学法，也在练功，可是呢，不向内找，不向内找啊，大家想想，那不就是常人吗？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现在认识到，拿着经书日日学法，起早贪黑的天天练功，寒来暑往的讲真相，自称大法弟子，自诩精进实修，其实未必。大法弟子是有标准的，只有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才是大法弟子。个人理解，积极忙碌与精进实修，肉眼无差别，真正的差别在心向内找与否。也就是说，做事不是修炼，忙碌不是精进，积极不是实修，热情、努力、付出、承受的表现都不是修。不推诿，不掩饰，向内找，修自己才是修。师父说，有人在修炼上看上去很精进，也在学法，也在练功，可是呢，不向内找，不向内找啊，大家想想，那不就是常人吗？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见庙拜神是真忙，岂知有为空一场，愚迷妄想西天路，瞎摸夜走捞月亮。红颖有为，是在忙事还是修心？如果忙的是事，即使做得再多，吃的苦再大，也可能是人忙人事，空忙一场，劳而无功。二、向内找与三件事。向内找与三件事都是师父要求的，那么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能以做三件事的名义不向内找自己吗？两者之间不是可以取代任选其一的关系，而是缺一不可，不可偏废的关系。有的人三件事忙得不亦乐乎，发脾气火爆如雷，他认为自己在做正事，发点脾气没啥。以三件事的名义不向内找，不是没啥，而是大错特错了。带着魔性不是修炼，讲不好真相救不了人。其实你们所过的关就是在去你们的魔性啊，可是你们一次一次的用各种借口或用大法掩盖过去了，心性没得到提高，机会一次一次的错过了。修炼人的向内找应该是无处不在的，贯穿在每个时刻每件事中的，找自己是无条件的，无理由的，是无借口的，一丝指责、抱怨、气恨、委屈都是向外找，都是搪塞、掩盖、放纵魔性，都是欺骗自己、放弃提高、走旧势力的安排。其实在做三件事中，向内找、修心性、重德行才修得最扎实，提高的才最快，而不重德、不守心性、不向内找的做三件事中，就是常人以做三件事为借口不向内找，也是维护魔性，掩盖执着，长此这样极其危险。三、不向内找极危险。师父说，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 修就是修去人的心，总是不接受指责与批评，总是向外指责，总是反驳别人的意见与批评，那是修炼吗？那是怎么修的？洛杉矶市法会讲法。那么不向内找就没有修炼，不向内找，心性原地踏步，看不到更高层次的法理。向内找，提高心性，见高层次法理。向内找，提高心性，见更高层次法理。还有不向内找，心性原地踏步，没有德的积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功是不会自动长的。不向内找，不得法。不向内找，心性不提高。不向内找，不长功。不向内找，极其危险。长期的、持续的只做事不内找、不修己，就是常人，就可能没有师父法身的保护，没有天兵天将的照看，业力、魔障、旧势力就很容易伺机迫害，所以不向内找是很危险的。四、结语。我们每天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很繁杂，很劳累，很辛苦，但是不管怎么忙碌，每时每刻都不能脱离修炼，不能脱离向内找。要时常问自己，我向内找了吗？我找到了什么？我改正了哪些？我归正了没有？守住向内找这一念才是修炼。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至南美法会的贺词。而长期的忙忙碌碌，神经紧张，精神焦虑，压力大，效率低，越忙越乱，越急越躁，这些都是状态差的迹象，不是修炼好的表现。如果我们真正的向内找，修自己，心就会越来越清净，效率也越来越高，效果也越来越佳。坚持不懈的向内找，才能达到慈悲祥和、安然沉稳、轻松自在的神态。修炼也不只是多付出、多承受、多吃苦，真正的提高是心性，凭着自己的感觉，按照自己的想法，想当然的做事。盲人骑瞎马，夜半铃声紧，是很危险的，因为那不是助师正法，那是自行歧视。一孔之见，请慈悲指正。
致命的障碍向外找，作者陆文。一、致命的弱点。作为修炼人来讲，致命的弱点是什么？最大的障碍在哪里？这个根子上的问题必须正视。师父说，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不去想自己，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引自新加坡法会讲法。对于常人来说，眼睛只能向外瞅，心向外看，无可厚非。对于修炼人来说，向外找就会归因于外，放弃了找自己，放弃了提高，放弃了修炼，在修炼上是致命的根子上的问题。二、魔性之源头。其实向外找隐藏得很深，比如争斗、妒忌、发狂，都与向外找有关。如果不向外找别人，争斗、妒忌、发狂的对象都没有了，魔性也就不攻自灭了。我也曾长期误在一个状态，在家里不受待见，在单位吃亏受气，我就一边去自己的妒忌心，一边挑别人的错误、问题，耿耿于怀，怨恨于人，就感觉纠结、疲惫、苦涩。向外找不在法上，向外找时就是让邪念附体，让魔性泛滥。师父说，当你找到自己真正的原因的时候，你要敢正视它、承认它的时候，你发现马上那个事情就变了， 矛盾也没了，对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跟你像没有发生事情一样，像什么矛盾也没发生一样。引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向外找是魔性的根，不去心中的魔性，不生法中的佛性。三，真修的大忌。师父说，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引自转法轮。向外找别人时，就肯定没有向内找，也就没有修炼、证悟、提高、长进、功德。有病业中的同修，别人怎么伺候都不满意，心里气不公，牢骚满腹，怨声载道，向外找就气恨难消，就还在恶界魔障。师父说，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引自精进要旨。修炼最忌讳外找，越外找自己麻烦越多，磨难越大，越危险。四，不长功之因。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引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法是宝，向内找是法宝，也就是宝中宝。向外找时，心里是不平衡的，情绪是激动的，也就是不理性的，不清醒，也肯定想不起法理。向外找时，肯定就没有向内找，也就没有内修心性。也就是说，当我们向外找时，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引自转法轮，一因俱全，向外找等于不长功。我有时积极学法，日日勤练，就是爱挑别人的毛病，说别人的不是，张扬别人的短处。好不容易长上来的一点功，可能在说三道四中掉下去了。如果一直向外找，口不择言，修得少，造业多，那就更难长功了。五，矛盾之根本。矛盾中为什么顶着来，对着干，责着人，争着斗，各自责天清地宁，各相责天翻地覆，向内找一派祥和，向外找一团乱麻，都架功夫修自己，人人正，环境正。反之，就像师父说的，如果把眼睛都盯在负责人那儿，大家都去帮他修，忘记了自己也是修炼人也不行，而且矛盾会越来越多，因为你在向外看，向外找。引自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环境好是因为都能向内找，机缘深是因为都在向外找，矛盾的根源是向外找。六，入魔道之道。师父说，你要是产生邪念，追求不好的东西，他就来帮你，你就修到魔道上去了，会出现这个问题。引自转法轮，一念不正，一思向外找，邪魔就乘虚而入。魔控制人的大脑，让人气恨、妒忌、争斗、发狂。如果真的与常人争斗起来，那心性就掉下去了，功也跟着掉。如果不及时向内找，理性和正念越来越少，大脑完全被邪魔控制了，邪念膨胀，魔性还可能惑众乱法。申公豹与姜子牙师出同门，为什么申公豹总是干扰姜子牙？他一直在盯着姜子牙的缺点，一直在向外求，向外找，随魔而动，走入魔道。参与演讲乱法的人有求高法之心，还有搞传销的人有求名求利心，却并不自知。师父讲，特别在佛教中，你要向外去求， 他就说你走魔道。并自转法轮，一旦向外找就极其危险。七，认清向外找。向外找在另外空间也是个生命，有时表现为自视清高，毫不示弱，能言善辩的才子，还能变化成委屈不堪、可怜兮兮、冤枉无辜的怨妇。他像个刺猬，不让碰，不许摸，不让动，只要触碰到他，他立即扎人。他只会向外挑剔，向外攻击，向外发泄。他会冠冕堂皇的伪装成维护你、为你好、怕你伤害、不让你受气的姿态，实质是不想离开人体，不愿被瓦解铲除。争斗、妒忌、发狂、怨恨等等，都是向外找的魔子魔孙。举一纲而万木张，去掉向外找这个根，才能肃清魔性。而单个的铲除魔性，即使去掉了表层，向外找的魔根还在，魔性还会生根发芽。八，根除向外找。山中贼好防，心中贼难防。向外找是修炼最大的内贼、内鬼、内奸。根据向外找的观念，首先要学透法。这里建议每天读读业力的转化、火星性的提高等章节，背再认识、谨言等经文。根除向外找的观念，还要做到无处不在向内找，无条件的向内找。可以在向外找一路头时，委屈怨恨乍起时，就揪住他，然后就排斥他、清除他，随时随地彻底铲除。九，轻松修炼。向内找只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思路是简单的，不是复杂的，思维是清晰的，不是混乱的，思想是清净的，不是纷乱的。修炼本身并不难，向外找时自设障碍，举步维艰；向内找时明心见性，处处升华；向外找时痛苦不堪，向内找时清净自在。学法与得法，放下些许与一放到底，改一点与根本转变，清除与彻底清除是有区别的，也就是待修不修与真修精进，部分否定与全盘否定的区别。如果一手抓着修炼，一手维护着向外找，向外找就会与我们形影不离，永远跟随。一孔之见，请慈悲指正。
浅谈瞧不起，作者陆文。一，认识鄙视心。鄙视是轻蔑、奚落、瞧不起、看不上的意思，是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态度，表现为嗤之以鼻、讥讽挖苦、冷言冷语、讥笑贬损等等。在家庭中趾高气扬，在工作中的怠搭不理，同修中的贬损贬低，对别人的缺点如数家珍，嗤之以鼻，对不同意见的视若敝屣，背后的说长道短、放狠话、传坏话，都是鄙视心所致。互相瞧不起已经在中国人中根深蒂固，浮皮潦草的认识可能根本不起作用，只有全面认识它、全盘否定它，才能彻底铲除它、灭尽它。二，危险的鄙视。大法弟子很多都曾经为王称皇，旧势力根据相生相克的理，也把清高、傲慢和鄙视植入我们体内。拿本地一个被车撞死的同修来说，局外人认为他很精进，而局内人则认为他修得很差。认为精进的人说，他出去挂条幅、发资料，事儿没少做，挺了不起的。可是在学法小组，大家认为他修得很差，学法时困，站着念法都困， 发正念长期倒长，脾气不好，好顶人。他看不上的同修见面话都不说，对协调人安排的项目他冷言冷语的顶撞，甚至拆台。由于他的原因，给部分同修造成间隔很大。修炼二十多年了，家庭环境一直没正过来，丈夫反对大发，他还说话强势，爱发火，跟谁都不买账。小组的同修长期帮他发正念，可他变化不大。还有一位同修在被劳教期间一直不妥协，被强迫灌食时，一口牙被开口前都别掉了，所剩无几，前面根本就看不到牙，连劳教所的恶警们都佩服他。但可惜的是，他不看明慧周刊，说有什么看的，都是修炼人写的，学法就行了，从来独来独往，放不下自我，也瞧不起别人。后来五十出头的他也被夺走了生命。鄙视是严重的魔性，是极其危险的。一些同修的掉队与淘汰，并不是因为迫害，而是魔性的有增无减。三，与旧势力如出一辙。旧势力自视甚高，蔑视正法，漠视师父，藐视大法弟子，他只看得上自己，对于他看不上的生命只有歧视与淘汰。师父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淘汰一些世人与他看不上的学员。选自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所以当我们颐指气使，相互斗气时，就是自身没修去的魔性在相互攻击、讽刺、挖苦、贬损。此时我们就站在了旧势力一边，起到了魔都望尘莫及的互相伤害的作用。旧势力是不懂、不会、不向内找的，修炼人不内修，旧势力就有空子可钻，就能制造间隔、矛盾和迫害。师父说，人心互相碰撞，不向内找，都用人心想问题，你看不上他，他看不上他，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间隔，就合不来了，跟常人一样嘛。摘自《精进要旨三》淘沙。在一个学法小组里，大家都看不上一个讲真相少的同修，背后议论他不担当、不付出、自私自利，有的还说他得出事儿。这个同修压力很大，后来就去世了。彼此看不上，散发的是黑色物质，起到的是助纣为虐的作用，因为最亲的人伤害最深。四，有魔性，有鄙视。当我们看不上别人时，衡量的标准是自私自我，而不是大法正念。自私自我后面隐藏着妒忌、傲慢、恶毒、发狂等诸多魔性的恶。魔性大，佛性少，就会求全责备，鄙夷轻视。师父说，这个思有些人表现非常恶，有的人专门找人欺负，总是看不上别人，没有谁给他这样的权利。你们不能这样，修炼大法的人都不能这样。摘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鄙视别人时，心无法度，心无慈悲，心生厌恶，身就在放毒。师父说，你们互相之间在配合上心里不平，激动生气，那个时候很难想自己，看看自己是什么状态，出发点是什么人心。多数是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或者对别人的瞧不起，这两种心的反应是最强烈的。摘自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是自我没得到认可，傲慢没得到满足，对别人瞧不起是不符合自我，自我不认可。虽然表现形式各异，实质都是妒忌魔性在张牙舞爪，歇斯底里。五，狭隘生鄙夷。师父说，有的地区负责人心胸小，这些学员我相信，咱们做，不叫那些看不上的参与，排斥其他人。当我们看不上别人时，其实并不是别人有问题，而是自己心量小、心性低的体现。师父说， 你们都是一个例子，在我的眼里谁都不比谁强，因为你们都是我同时捞起来的。摘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常人讲，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额头能走马，只有心量大，境界高，才能做到大肚能容，才能笑口常开。师父说，你们都是同修，你们是敌人吗？你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世上救人，你们应该是最亲密的，互相帮助的，你看谁不顺眼？选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们师出同门，助师正法，如果相互较劲儿，鄙视讥讽，就是给师父添乱，给正法添阻。大陆有个同修一生坎坷，他的孩子精神分裂后走失多年，一直未归。他学法很认真，坚持拨打真相电话，贴了很多真相不干胶，还到劳教所发正念。但可惜的是，他始终瞧不起别人，别人也看不上他。后来他心痛而逝，彼此嫌弃反感，就是在内耗自损。师父谁都度，同修彼此嫌弃，这就大错特错了。神会嫌弃什么？鄙视心泛起，正念荡然无存。六，要让神瞧得起。师父说，神最瞧不起的生命，就是这个生命找不到自己，做什么都正念不足，找不到自己，讲话言不由衷，做事走极端，没有自我。你说度谁呀？摘自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主意识不强，正念不足，知错不认，无智无德，都是神最瞧不起的。所以要下功夫修自己，要行得正，要做得好，让神佩服，让神敬重，让神认可，才能走向神。一直以来，旧势力安排的互相排斥、内斗内讧都一直存在，而且有增无减，实质就是看不见的杀手。师父说，因为你要修，邪恶就不叫你修，可是你又不好好修，就是邪恶迫害的对象。摘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如果我们做得不好，神会瞧不起，旧势力要淘汰，黑手就干扰，恶人会迫害，师父也无能为力。我们的一个不好会受到神佛的鄙视，我们的十个没做好会遭到漫天的耻笑，我们再不好就能招来旧势力的毁灭。当瞧不起的心泛起，正念荡然无存，魔鬼哈哈大笑。所以不主动清除瞧不起的心，就是在放任他，滋养了他，纵容他，他就会一直控制我们。尊重理解，宽恕信任，才是慈悲博大境界。别瞧不起任何人，要让神瞧得起自己才是关键。以上是一己之见，请慈悲指正。
学法不入心的痛悔，作者陆文。20年来修炼路，曾经一直以为自己在下力气的在学、在修、在做，而事实上很多时候错过了修炼提高的机会，还茫然不知，毫无察觉。首先，学法不得法。最近才发现转法轮里，师父虽然没有单独把争斗心作为一个小节来讲，但是提到争斗的地方有几十多处之多。师父说，真正修道的人当中也有这个反应，互相之间不服气，争斗心不去，也容易产生妒忌心，转法轮。我才理解到，争斗心是修炼人必须去掉的执着，从而体会到学法要入心。所以这么多年来，看见法的文字并不等于得法入心。曾经每天给孩子放外语录音，10年如一日，但是我的心没有进入其中，没有学，没有记，没有背，没有说。虽然天天听，但心不在此，所以一点长进也没有。
现在理解，没有心在其中，心没动，听与不听，看与不看，都是一样的，是无差别的。学法时我只是看了，没有对照，没有思考，没有整理，与有口无心，视而不见有何区别呢？这就在于法擦肩而过啊。其次，正念不重视，反观自己的发正念，子夜的时候，起不来的时候多，起来的时候，迷糊的时候有，不迷糊的时候，溜号的时候多，平时的时候，定住的时候少，不静的时候多。我还看见有的同修在发正念常年倒掌，有的几乎睡过去了。当最后的大审判时，如果问到我，全宇宙正念除恶时，你在干什么？我真的无地自容，困、忙、累、恼、气，哪个能是在战场上开小差的理由呢？别人在冲锋陷阵，我在呼呼大睡，正法弟子的殊荣，我还差得很远。在发正念时没有全力以赴，没有坚定除恶，就是在宇宙正法中不作为，就在坐视不管，漠视杀人放火。还有人心不肯放，最近在重听弥勒日巴修炼故事，其中有一段尊者的证悟，那些饥饿的人虽然知道食物可以止饥，但仅是知道又有什么用，终不能解决饥饿之苦。解决饥饿之苦是要真真的去吃食物才行的。和这一样，于空性的道理，只是了解又有什么用处，要证悟空性才行。殊途同归，对于争斗、显示、妒忌等人心，只是停留在我知道有，而不是彻底清除掉，就是让提高层次的机会悄然而过。师父说，可是你们一次一次的用各种借口或用大法掩盖过去了，心性没得到提高，机会一次一次的错过了。精进要旨，再认识，关键是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精进要旨，挖根，当所有的机会都错过，我们就错过了修炼，错过了正法，错过了回天。所以发现人心时，一定要坚决彻底的片甲不留的去掉，掩饰、护短、狡辩、搪塞，都是坐失提升的良机。还有讲真相不真诚，我也曾苦口婆心讲真相，但是效果并不好。事实上，当自己的内心缺少真诚，缺少慈悲，缺少包容时，言语的作用是微弱无力的，是无法撼动人心的。真相之贵，贵在真诚，发自内心的为别人好，才能破除谎言。真相之好，好在信，每一个字都经得起常人的推敲，经得起时间考验，都是实事求是的，有的放矢的。真相之美，美在精，没有粗制滥造，没有偷工减料，没有敷衍了事，处处用心，件件精美。真相之慈，慈在善，没有怀恨在心，没有伺机报复，没有幸灾乐祸，只有劝善止恶。讲真相要达到救人的效果，就超越老子的道德，佛陀的慈悲，耶稣的容忍，把自己当作行走在世间上的神，以神的威严、灵爱与正义抚慰众生，托起众生，挽救众生。如果讲真相失诚、失信、失善，那么有时做还不如不做。最后，切莫与佛法失之交臂。这里希望大家汲取我的教训，不能把看书与学法、冥想与正念、放淡与放下、劝人善与讲真相一概而论，混作一谈。前者与后者之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看似是修炼与精进的区别，其实是选择人还是选择神的不同。要清楚，读书背书都不是学法。师父说，每当看完一遍转法轮，明白了一些就是提高，哪怕你看完一遍只明白了一个问题，那也是真正的得到了提高。精进要旨，学法。在矛盾中冲突，没发火不代表修自己。师父说，因为真正修炼得按照我们所说的那个心性标准去要求的，得真正的去提高自己的心性，那才是真正的修炼。转法轮， 在利与面前不仅仅要看淡，要彻底放下。师父说放下执着轻舟快。红银二，心自明。在讲真相时，完成数量不是目的。师父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银二，法正乾坤。遇见却又错过，学了却不精进，修炼而无正果，与大法擦肩而过，那将是永远的遗憾与无尽的悲哀。旧势力千百年来的精心策划，就是干扰我们学法修心，让我们意识不清醒。大家一定要慧眼识真，要时刻注意，全盘否定，珍惜每时每刻的修炼机缘，切莫与大法失之交臂。一孔之见，请慈悲指正。
你敢不敢跟师父走啊？作者美西大法弟子。神运是师父亲自带着做的救人的项目，也是给弟子们开创的难得的修炼机会。我发现每次参与神运推广，都会有一些平时察觉不到的不足被师父推到表面来。如果能珍惜这个机会，认真思考实修，在修炼上都会有一个提升。一天我和同修去发神运传单，因为每次出去几乎都是一整天，所以我背了一个背包，里面放着食物和水，手上拎了一个包，里面放着神运传单。因为天气炎热，我把一瓶水放到拎包里，这时脑中有一个念头一闪，水不会漏出来吧？另一个念头回答，漏了也没事。我也没有多想，只是随时记得把瓶子扶正，把盖子拧紧。到了下午，我们去发大剧院报纸，这时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这瓶水。到家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水渗了出来，还好那天我放了很多纸巾在包里，纸巾吸掉了大部分的水。我把传单一张张打开检查，发现有两张再也不能用了，我非常沮丧自责，为两个生命也许因此不能得救感到巨大的悲伤。我知道这是我真正的自己。那么一开始认为漏了也不要紧的念头来自于哪里呢？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人自己没有正念，那么宇宙中，在三界中，一切不好的东西在人的身体里川流不息，甚至于在这里停留，人也都意识不到。人就是被这样操纵，就是在这些粒子能够沟通的情况下操纵人。我发现我对于一些大的执着心能有所警觉，对于思想中的外来念头却没有认真追查过。而我们是修主元神的，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这个教训敲醒了我，我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一丝一念。比如早上不想练功，想多睡一会儿，这个念头来自于我自己吗？练功时间长一点就想把腿搬下来，这个念头是我自己吗？想到又到给中国人打电话的时间了，紧张害怕，这是我自己吗？这样修炼一段时间之后，我的主意识越来越强大，本性的一面在复苏。以前看文学作品，一个了不起的神到人间历劫，所有的神通都被锁上，谁都能欺负他，觉得真可怜。现在发现真正的迷中人是我们自己。我们当初冒着天胆下来，是来助师正法来的，一入尘网迷住本性多少年。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可能是我走对了我的修炼路，师父在法中进一步把修炼的内涵点给了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吃肉不吃肉本身不是目的，去掉那个执着心才是关键所在。我发现在修炼中，我花了太多时间在不吃肉上了。都知道吃肉是欲望，是执着， 以为不吃肉就是在修炼了，其实是走了弯路。其实我们的修炼自始至终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是选择人念还是神念，是选择做人还是成神。在我们做选择的同时，也在被不同层次的宇宙的法所选择，吃肉不吃肉都是人念，真正的神念应该是朝闻道夕可死。能得大法是何其幸运，擦肩而过又是多么可惜。师父讲的每句法都有着无边内涵，修炼中却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有规规矩矩做好了小学生的功课，师父会告诉我们中学生应该知道的法理，认认真真做好了中学的题目，师父又会告诉我们在大学应该怎么修。小时候做数学题，发现只要知道背后的定理，不管题型怎么变化，都能迎刃而解。在修炼中，如果能把师父的法学透，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其实有很长时间，我都不懂怎么修炼，有时候明知道是在过关，也过不去。常常在过了一半的时候想，这也太气人了，算了，不过了。先吵完了再说，下次再过吧。后来慢慢的把师父的法学进去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特别是练功人，在修炼过程中，在不同层次上给你设了一点难，那都是你自己的业力，是你自己的难，给你摆在不同层次上让你提高的。我想这都是我自己的业力，自己的难啊，师父又没给我额外加啥，还帮我承担了那么多，就这一点我还不好好过，对得起师父吗？这么一想也就过去了。其实只要自己愿意过，并不难过，无怨无悔。后来慢慢的，我真心可怜伤害我的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中说，业大以封其身，闭其智，本性无存。我想你这样把宝贵的德给我，拿走我的业力，等本性无存的时候，不就返不回去了吗？那不是太可怜了吗？我就尽量做好，不给别人伤害我的机会，让他们守住自己宝贵的德。后来通过实修，我在法理上明白了人为什么要修炼，因为法对不同层次的生命有不同的标准，而高层生命是那么纯净圣洁，要想成为高级生命，主动修去那些不好的执着心，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当我想明白这一点时，我发现我可以很冷静地审视执着心，而不会被执着心所操控了。现在，当我领悟到修炼中选择这一层内涵时，我想起了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一个故事。过去有一个修道的人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喝酒，忽然看到一个人，此人正是自己要找的可以修道的人，他就想要渡这个人，想收他为徒弟。他问这个人，想不想跟我去修道啊？此人悟性和根基很好，就说，我想去啊。你敢不敢跟我来呀？他说，我敢。我去哪里你都敢跟着吗？敢。好，那你跟我来吧。我悟道，其实我们在修炼中自始至终也在被反复问着这一个问题，你敢不敢跟师父走啊？当然不是以这样直白的方式问出来的，而是幻化成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病业。现在我理解了为什么思想中放不下自己的病就好不了病，因为想通过练功好病的时候，在这件事上已经做出了选择，选择做一个人，一个身体舒舒服服的常人，而常人是受生老病死这层法理制约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这个理，一般的大觉者是不轻易动的，越高的觉者越不破坏常人的理，一点不动。那么是不是努力去掉对病的执着，不去医院就是在修炼呢？其实还是没有审好题，在不吃肉上下功夫了。这个题目真正要问的是，你敢不敢跟师父走啊？ 如果能发自内心纯正的一念，感啊，师父，我感啊，这才是神念。而神是不受常人这层理制约的。其实过其他关，比如过情关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对自己的第一身份的认可，是师父的弟子，还是在人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是人家的妻子儿女，基点的不同决定了后面所走的路的不同。最近重新学师父的经文挖根，这是师父在1998年写的，过了这么多年，我终于在我所在层次中看懂了，慈悲的师父给了我们多少时间啊。现在回过头来去看以前的自己，简直是个顽童，有那么多的为什么，等一个一个想清楚的时候，那么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修得很慢很慢，是慈悲的师父用大法的法理一层层洗净我，起悟我尘封的本性。其实剥去一层一层的观念，褪去一层一层人的壳，修炼本该如此简单。这是我师父要的吗？是，那我去圆融。这是我师父要的吗？不是，那我归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以上仅为个人所在层次修炼体会，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以法为师，慈悲指正。
体悟打疫苗，作者北美大法弟子。作为常人社会来讲，要不要打疫苗，这纯属其个人问题，也有常人视其为个人权利。大法修炼者在常人社会中生活，打不打疫苗，一般情况下也是属于个人生活的选择范畴。很像有人选择履行投票权，有人则放弃投票权。然而对于大法修炼而言，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要不要打疫苗已超出了个人所好的范畴，成为了在修炼过程中的一道关卡，而且常常会被执着心严重障碍，在过关中退却。什么样的特殊情况呢？个人体悟，在法上看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在常人社会里修炼和救人，履行使命，兑现誓约。那么当打疫苗能有效地避免常人社会的各项规定的制约，而这又是在急需的救人项目上的需要，在做大法的正事时的需要时，在这样的情况下，打疫苗已成为能不能放下自我观念的考验，能不能把注视正法放在第一位的考验，体现出的是修炼人是否从根本上的信施信法。比如做神韵报道的记者，进某些剧场做报道，或许就被剧场要求必须要打疫苗，那么我们选择打还是不打？再比如做神韵各方面协调公关的同修，就会遇到很多洽谈场合要求出示疫苗证书，那是选择打还是不打？当然参与神韵演出的演员，为了多救人，辛苦地走在国际舞台之间，更是要遇到各种常人社会规定的种种考验。此时有修炼人以不想沾染所谓的疫苗之毒，选择洁身自好，推开本该承担起来的救人责任，其实这已是拿自己的修炼当儿戏。在神的眼里看，对这样的修炼人而言，常人的疫苗已经大到能迫使其放弃救人使命的程度，人心观念之重，主元神真就如此难度吗？在旧势力的眼里看，那是在信施信法的根本上出问题，这么大的漏，不正可以用来多加磨难的机会吗？可想而知，当事者不打疫苗，本想躲毒，但若被邪恶盯上，另外空间施加那个难，伴随着无数倍的毒素，等到真正灌进自己身体的时候，又将如何承受呢？对于真修者来说，人间的理是反的，真正的把心放在救人上，放在履行自己的使命上，巨大的法中能量
荡涤着一切污垢，即使是毒也能被净化成净水。而一旦把自己降为常人的思维，其实无需什么额外毒素，单凭人间肉眼看不见的人类社会的滚滚夜浪，也足以把自己辛苦修成的神体毒化侵蚀，甚至毁于一旦。打疫苗虽是个人小事，但在这样特殊情况下，却又表现出是与修炼成败息息相关的大事。简而言之，打不打疫苗就应看所做大法项目救人的需不需要，需要就打，没有过多的人心担忧，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修炼人思考问题的基点。在此基点上，那就是正法理的空间展现，打疫苗也就成为更方便救人的形式而已，也因为做到了以法为大，修炼者的神体也越加纯净。
对于破除迫害与维护大法的一点思考，作者瑶瑶。师父说，大法弟子不能做到维护大法的作用是无法圆满的，因为你们与过去和将来的修炼都不同。大法弟子的伟大就在于此。摘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回望走过的路，我体悟到，作为大法弟子，面对造化一切的大法，必须清晰地意识到，从上到下，不管任何法门、任何生命，不管现状如何，都必须重新在大法中归正，重新在大法中证悟，没有例外。所以我们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有选择地利用一些预言也好，宗教故事也好，都必须围绕正法、正实大法这一主线，而不是正实他们。大法弟子也必须清晰地意识到，必须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任何安排，也没有其他的安排，都是师父安排，就是将计就计，也是师父导演安排，其他任何安排我们都不要，也根本不承认，在思想中彻底排除一切，圆归大法，一同大法理。摘自弘印二法正一切。有一个问题觉得有必要在这里提出来，与同修特别是媒体同修交流。师父说，假话说三遍好像变成真话了，所以越听越顺耳，也就不想一想它对与不对了。摘自美国东部法会讲法。过去恐怕我们一直认为师父是在说那些说假话的人，或者说假话起家的邪党，因为我们不会说假话，所以没把这个法当成是对我们讲的。修到今天能够较全面的领会法了，突然意识到师父的法都是给我们讲的。我们虽然不说假话，可是我们无意识中不否定的复制、认可、传播了假话、假象。比如邪恶成立个凌驾他们公检法的一个什么部门，妄图用他管法轮功，这是他们的妄念，师父根本不承认的。如果我们马上意识到不承认、否定它，或者大多数同修能做到，那世间形势就不是今天这样子。但是我们在揭露、曝光它的过程中，没有同时否定它、不要它、解体他们的妄念和妄想，而是直接复述它，就等于帮助它宣传了，甚至大家内心都不同程度的无奈的默认它。那么这假象妄言就变成了现实。今天终于悟到这个问题，也让我很震惊，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大法弟子修炼的严肃和责任的重大，而且涉及到未来宇宙永恒与否的大问题，一丝一念都不是小事，搞不好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会让众生犯罪，会毁了众生。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不但没维护真善人大法，我们顺着邪恶思维的人心人念，还干扰阻碍了师父正法，甚至不小心会把邪恶的东西带入大法中流传，造成大法弟子的空间场不纯净， 被邪恶钻空子，是我们自己要的，师父也没办法。邪恶寄生在我们空间场中也清理不了。师父早就告诫我们，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摘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我理解是，世间的一切事情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只不过我们意识不到，甚至不愿承认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心造成的。好在今天大法弟子已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些妄图强加给大法弟子的假象妄念必将被迅速解体荡尽。同时在揭露邪恶时，要警惕不要的东西，同时否定它且不承认它，才能真正的正视大法，维护大法。就拿我们这里说吧，自今年八月份开始，我们周边陆续被绑架了七八位同修，消息也很快传到我们当地。很多同修出于对我的关心，都来劝我，提醒我赶快避一避，并说我被关联上了，甚至被咬出来了等等小道消息。一时传言四起，面对很多同修的善意提醒，也曾划过一念避一避。但我马上冷静下来，作为大法弟子，在巨难面前更应该正实法。如果法、师父都保护不了我们，那什么也保护不了我们，除非把那个正实法的机会放弃，用人的招逃避。但是同修在承受着苦难所构成的机会，如果作为大法弟子，我不能走好，不能正实法，那么一方面同修因为自身的问题白承受了煎熬，毫无一点益处，师父难以给演化，而另一方面参与此事的负面生命就完全沦为插手迫害，毫无一点补救，将罪业深重。师父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摘自转法轮。我坚信能保护大法弟子的也只有法，只有师父。特别当我悟到什么610国宝的，我根本不归他们管，他们与我毫无关系，他们想干啥那不过是他们邪恶的妄念，根本不被我师父承认，大法弟子更不承认。所以不管谁说谁有什么难有危险，我都彻底否定那个妄图给大法弟子制造巨难的生命因素或系统，根本不承认那些，在一丝一念中都不要这种信息，任何假象别想在我大法弟子大脑中成型，来了就解体掉，大法弟子只求真相。所以至今我稳稳地走在注视正法、正实大法的回归路上，就听师父的话，该做什么做什么，与师同在，一切也就都成了成就一切有关生命的契机。师父说，最根本上讲，你们还要在破除旧势力迫害的过程中建立起伟大的威德，回归到你们的最高位置，这就不是一般境界的圆满问题，也不是通常圆满所能达到的。摘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如果念念都能在法上维护大法，在思想上就破除了任何师父不承认的迫害，可以说我们完全有能力不动手动脚就能做到常人动手动脚都做不来的事情，就是一念之差的问题。都能念念维护大法，大法的位置，世间的形势也许早就不同了，迫害也早就烟消云散了。师父说，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摘自红银三，生生为此生。我们否定他们，不要他们插手迫害，甚至在精神层面就不允许任何妄念邪念在我们这里成型， 并不是为我们自己，是不让他们插手犯罪成事实，从而毁众生，是为未来宇宙负责，是维护大法。我们不能再用人心推理分析事件走向，我们不能再因为我们的一丝一念让不好的状态随其演化成现实，然后我们再去指责这个现实。我们必须警惕我们的一丝一念，即便有时顺着不好的信息想了，也要马上觉醒，知道那不是我，不要它。不管那一念跑了多远，形成了什么都不要，及时求师父加持解体掉它。哪怕有邪恶插手，只要我们坚决正念排斥，不要，师父就有回天力。我们能这样在法上维护法，必将迅速解体，清除邪恶制造的假象，推进正法进程，也是慈悲众生啊。
去怨恨心，修出慈悲心，讲真相救人。作者：吉林大法弟子。九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姑娘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姑姑们聚餐请我去，我的心里直翻腾，过去的一幕幕往事浮现于脑海。自从我到她家这几十年没得好，以老婆婆为首的他们家人都欺负我，一见面总是找话敲击我，或拐弯抹角说难听话气我，有时还阴阳怪气的整事。那时我顾于情面，从来没有与他们计较过，只是背后在心里憋气。小姑子更刁钻，别的嫂子她惹不起，她专门找茬来对付我，找我别扭。前两年她哥去世时，她背后和我姑娘挑唆，我姑娘在她爸火化那天大吵大闹与我干仗，我当时又气愤又悲痛，差点失去理智撞墙而死。由于种种原因，丈夫去世两年多，我拒绝与他们往来，现在想起来都气得发抖。算了，人一死茶更凉，我不理他就是了。没认识到这一念不在法上，暴露出许多人心执着却不向内找，尤其那个怨恨心，过去一直埋藏在内心深处，没有完全修去它，还在起不好的作用。当时只觉得闹心不对劲，是去对还是不去对，拿不定主意，根本没往深处想。小组学法时，我把此事讲出来，阿同修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心性上的问题，我也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强的怨恨心，却不向内找自己赶快修去这不好的物质，还为不去赴宴找借口，应该是借此机会给有缘得救的人讲真相才是，得端正这个基点才对。转天早晨听孩子说，他的二姑两口子从外省回来探亲，住在小姑子家，我想这是师父这样安排的，我明白了。在去我隐藏很深的怨恨心之外，必须面对他们去讲真相，使他们明白真相，生命得救，从而圆融师父所要的。而小姑子的丈夫曾经是某市公安局长，现已退休数年，他在任时很可能参与过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现在有这样的机会能使他听闻真相，反思过去的罪过，生命还有得救的机会。亲戚中我是修大法的，我有这个责任，也是我作为大法弟子应完成的使命。我理解到师父要求我们在完成使命中提高心性，在正法修炼中修成新宇宙正觉，悟到这一点，我就要放下一切人心恩怨，注视正法，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个责任，按照师父这样安排的做，必须圆融师父所要的。我首先向内找，深挖内心深处，拽出怨恨心这个潜伏的主干，顺藤摸瓜， 把其以下的私我根一并挖出，盘根错节派生出很多人心执着、观念等等都裸露曝光，我一下子感到浑身卸去了一大块重物，轻松了不少。我把这些败物挖出后，先分辨它不是真我，是后天假我附带的东西，再正念解体它，清除它，接着再清理它曾经在体内驻留过的空间场，这样除恶务尽，使身体与思想纯净下来，使周身细胞以至从微观到宏观，层层层层生命体都充满了善。这之后再发正念，清理二小姑丈夫的空间场，以及他们周围人的空间场，清除他们背后控制他们、阻止他们听闻真相、不叫他们生命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因为在纯净心态下发正念，功能的效果好，力度大，功能强。发完正念后，我决定择日去小姑子家讲真相。去的头天晚上，我在思想上做了一些准备，仅靠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还不够完善，我又琢磨怎么样根据其职业把真相讲明白、讲透，达到其最佳效果。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怎样使对方愿意接受，讲太多能否发烦，讲少了又不起作用。我颇费脑筋冥思苦想，师父看到我有救人这颗心，帮了我。早上提示我写真相信与嘴讲相结合，早饭后我在恩师的启悟下很快写了四大片的真相信，是师父给我的源源不断的智慧，使我一气呵成，很快写好了感人肺腑的真相内容。这在以前得需要很长的时间，也达不到这么好的效果。因为二小姑丈夫看到信后加以充分的肯定与赞扬，最主要的是信中内容受到震撼。上午九点多，我买些礼品，各方面做了充分准备，仅中午坐车来到小姑子家。在师父的加持下，救人的效果很理想。这个曾经的局长妹夫接受了真相，他先看了我写的信，再认真听我讲述真相，又仔细拜读《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那本书，他高度赞扬大法弟子的坚守与善良，表示相信大法，同意退出曾加入的共产邪恶的邪党组织。更令我没想到的是，小姑子的表现一反常态，几十年来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出奇的对我好，张张罗罗热情款待，又包饺子。在我讲真相中，他仔细听，以前他反对大法，从来不听我讲真相，现在还表示相信大法，并且要我给他起个化名，推出小时曾加入的少先队组织。那天整个过程的气氛特别融洽祥和，令我感慨万千。综上所述，我悟道，去掉怨恨心，才能修出慈悲心，才能满怀善念做好主持正法、讲真相救众生的事，完成历史使命。谢谢恩师的启悟与帮助，叩拜恩师，谢谢同修，何时？
来听讲另外空间生命的故事，作者大法弟子凤青。2021年立冬的前一天，大风黄色预警，秋季的最后一天里的冷雨再次强调着寒冷的到来。明天立冬的第一天，温度会骤降15度，北方秋季的层林浸染刚刚开始，就将进入尾声。绿色的和刚刚部分变黄的秋叶，几天里就走完了生命进程。冷雨生生的打在零落满地的叶片上，在自然之神面前，地球上的植物显得那么的单薄和无助。常人的各种悲秋的作品，也许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下应运而生的吧。 但是如果那些曾经听到过大法弟子传递过九字真言的植物，这匆匆的离去已是无憾。那叶子表面下面卷裹的生命已经完成了来此的使命。作为主佛的弟子，我们深深地相信大法的威力，也深深地知道人眼看无法事，人耳不可闻的另外空间的一切的真实不虚。今年是我走入大法修炼的第25个年头，在过去的25年里，经历过多次与另外空间生命的沟通，今以此文简述几例与读者分享，再次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美好和殊胜。一、复活的蓝铃花。曾经的公司很大，公司的前台总是有一束清纯美丽的百合花迎接到访的客人。每个周一的早上是我去花市买花的时间，百合花的花期在鲜花里算比较长的，摆放一周应该没问题。一个初夏的早上，我依旧来到了固定买花的摊位，突然被一种美丽的蓝色花朵吸引了目光，问了摊主才知道这种花叫蓝铃花，在北方很少能看到，优雅别致，但花期很短，一两天吧，不太适合公司摆放。站在花前犹豫良久，还是不想就这么离开。两天就两天吧，短暂的灿烂和悦目也是好的。于是买下来一把特别的蓝铃。那天从前台经过的同事都会发出一两声的赞叹，好美的花啊。可是第二天早上来到公司，再看蓝铃就已经没有了昨日的新鲜模样，甚至个别的花瓣已经开始干蔫，像个疲倦的妇人，抖擞不起精神。这可怎么好？情急中突然想起了同修曾经跟植物沟通的故事，对，告诉他九字真言，让被植物外表包裹的生命同化大法。我也找来了几张口取纸，在纸签的空白处端端正正地写上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然后逐一贴在了蓝铃花的花枝上。对前台的轩轩说，等我把花调养一下再拿过来，看下午是否有什么变化。轩轩非常好奇的，不知我做了什么，那些神秘的小纸贴上又写了什么。我端着花瓶回到了办公室，静静地把它放在书柜上，继续忙我的工作。快下班的时候，突然想起来看看蓝铃花怎么样了。回头间，我震惊地发现，一瓶鲜艳如初的蓝铃好端端地映入我的眼帘，每一朵都好像重新注入了生命的力量，活脱脱地再生了。我急不可耐地抱着蓝铃跑到前台给轩轩看，他惊讶的嘴张得大大的，合不拢，忙着问我写了什么在纸签上。我告诉了他秘密后，他忙不迭的央求我再写一些给他，要贴在脸上。哈哈，我告诉他，好姑娘，把这九个字记在心里，生命就有了最娇艳美丽的青春。二，同事离世前在另外空间与我的道别。小冯是公司的财务，财务办公室跟我的办公室正好是两个方向，平时在电梯间碰面的机会都是很少，业务上没有交集，共事一年来好像说的话都不到五句。财务总经理是我的熟人，经常一起吃午饭。一天他突然跟我说，小冯住院了，重感冒。哦，我简单的应了一句，没当回事。当天晚上九点左右，我正在家里的客厅坐着，突然听到另外空间小冯喊我，姐姐，姐姐。我即刻起身回到自己的房间，用天幕看去，他飘在我的斜上方，嘴里说着，姐姐，我要走了。我马上用意念跟他沟通说，小冯，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造物主在正法，记住这九字真言才会有美好的未来。他说好， 转身飘去了。第二天一早，刚踏进办公室，财务经理就急急地来找我，慌张地告诉我，不好了，小冯被误诊，昨晚离世了。我平静地看着他，我知道，他昨晚走前跟我沟通过了。财务经理因为知道我是大法修炼者，也知道我的天目开了，听了这么神奇的回复，虽然仍然瞠目，但还是再次惊叹修炼的神奇。小冯走得太突然，走得太年轻，但他听闻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几句话，应该也算不虚此行了。三，儿媳妇的一个元神是只凤凰。儿媳妇第一次来家里时，刚好所有人都不在客厅，我给她开的门。就这样，我们两个单独的见了第一面。一个温柔可爱的台湾女孩甜甜的叫了声阿姨好。那时他们还没有结婚。等着他们安顿行李，我在客厅的壁炉边独坐，突然那甜甜的声音又在另外空间响起，阿姨阿姨的叫得很急。天幕回望中，一只美丽的凤凰飞到我眼前，同样的告诉他九字真言的内容和记住的重要。凤凰开心地飞走了。哈哈，这个台湾小丫头的一个元神是凤凰呀，真有意思。偶然间问起她，梅言，你喜欢大海还是森林？她立刻回答，森林，而且特别喜欢闻木头的味道。我在心里补了一句，是梧桐树的味道吧，哈哈。四，一个土耳其男孩与我家的缘分。儿子大学的室友是个土耳其男孩，虽然有各种很难改掉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但儿子还是不离不弃的一直选择他作为室友。对于那么爱干净爱整洁的儿子，选择这么一个不修边幅不讲卫生的穆斯林同学做室友，我们也一直感到很奇怪。不过孩子自己的选择，我们倒是从来不说什么。这个土耳其男孩叫穆斯，大家都亲切地喊他老穆。邋遢是邋遢了一点，但人很聪明，会五国语言，热情开朗。只要来到我们居住的城市，一定要喊他来家里吃饭。他一个穆斯林，居然特别爱吃我父母做的地道南方家乡菜。这些菜对于那些老外根本连听都没听说过。我父母也特别喜欢这个开朗的中文不太流利的小朋友。每个假期，老穆必定是我们的座上宾。直到他们大学毕业后的一次聚会，他来我们家吃饭，我给他开的门。毕业后，他人胖了很多。那天一开门，门口那个大块头的轮廓让我一怔，这么似曾相识的模样哪里见过。恍然间，我想起了23年前的一个梦。23年前的我是个怀了一对双胞胎的待产妈妈，由于早产只保住了一个孩子，也就是现在的儿子。而在生产之前，我曾经清晰地做过一个梦，因为怀的是两个男孩，其中的一个长得比较大，而留下的这个是比较瘦弱的。梦中，那个比较健壮的大男孩子跟我说，妈妈，我先不来呢，我还要去救人。我看着他健硕的身躯回了一句，你太胖了，这么胖怎么找对象。说完这句话，梦就醒了。那天开门看到的老穆的轮廓就跟梦里的那个大孩子的健硕身躯一模一样。难道午餐后，我不禁问他，老穆啊，你为什么叫穆斯呢？你妈妈生你时是否做过什么梦？他被我这么一问，倒是很好奇，说，不知道呀，我问问我妈妈。再次见面时，他忙着告诉我，阿姨，我问了，我妈妈说，她生我之前做了一个梦，一个白袍子老人手里抱着一个婴儿递给我妈妈，跟她说，这个孩子叫穆斯，是来救人的。我不禁忍俊不禁，这个世界的神奇，空间的神奇，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真是只有修炼的人才能参透些许。 儿子也跟我说过，这个同学虽然毛病很多，但是对他的感觉就像自己的兄弟，基本每天都要联系，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他对我们家人感觉也特别的亲近，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个个都是他爱的家人。我先生家姓李，而木字不正好是李下面少的那个子吗？作为只相信眼见为实的所谓唯物主义者，人怎么能知道在他身边或生活中出现的生命跟他的恩恩怨怨、百转千回的缘分呢？人自己的无知吞噬了生命应有的智慧和悟性。五，电动车的元神是个仙女。当下的中国城市里穿梭着各种名目繁多的电动车，小区里也经常停着各种各样的电动车，很多电动车还安装了自动报警功能，但报警功能一般不会启动，尤其天气正常或完全没有被磕碰到的时候，电动车更不会无故报警。可是有一天，在我窗外停着的一辆电动车就是无来由的不停地报警长鸣，非常非常的吵，而且时间非常长，又找不到车主，一由他就这么不停歇的鸣叫吗？突然一个念头打入我脑海，万事万物为法来，他是不是在等我告诉他那等待千万年的天机？我闭上眼睛，用天母跟电动车的元神沟通起来。电动车的元神呀，不管你经历了怎样的轮回沧桑，今天来到我的窗外，就是等我告诉你无比重大的事情。诸佛在证宇宙的法，宇宙中的生命只有同化大法，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有美好的未来，请你一定记住。瞬间天幕间竟然看到一个白衣仙女从电动车里飘出来，含笑点头朝远方飞去，而电动车的报警竟然戛然而止。生命为了听闻大法费尽了心力，没有了人身投胎，没有植物动物的外皮，只能栖身于电动车中，我无限感慨。好好珍惜我们生命中遇到的一切生命吧，他们都是为法而来，而我们作为诸佛的弟子所拥有的无上荣耀，让宇宙中的生命无比的羡慕。如果我们做不好，不珍惜，懈怠修行，等一切真相展现时，我们真的没有脸面面对之前所有的托付和承诺，唯有精进方能不负重托。六， U 盘里失去的文件又回来了。有着很多重要信息文件的 U 盘突然在电脑里显示空白，文件全部丢失了。情急之下突然想起了师父讲法中讲到的搬运工的法理，为什么不试一下呢？为什么不相信我们具备了这样的神通呢？我停下手里的工作，闭目发正念，清理空间场里的所有邪恶，清理偷到我文件的所有邪恶，并用意念把另外空间的文件搬回了 U 盘。发完正念，我问自己，你相信文件回来了吗？你相信师父赋予了你这个法力了吗？回答是坚定的，我深信。好，再次插上 U 盘，打开，文件赫然出现在眼前。修炼二十几年来，神奇的事情还很多很多。我也深信其他同修或多或少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和感受，有心修炼，用心修炼，点点滴滴都在大法的恩泽中，点点滴滴也都在表现和创造着神奇神迹。神迹不一定要表现在搬山移海，更不一定要表现在瞬间改换人间景象，我们每个真修弟子本身就是神迹，都会展现神奇，在同化法和注释正法过程中就在不断的续写传奇，写出这些点点滴滴，一来为正见王二十年征稿提供一份可以备选的文章， 更主要的目的还是想告诉能看到这篇文章的有缘人，那些没有修炼法轮大法的朋友，生命宇宙的奥秘完全不在你所看所听所被灌输的世界里。世界之大，宇宙之丰，包括你自己有多么玄妙，都等着你去转变观念，重新认识修炼和这群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封存的记忆一定有被打开的那一天，而我们的点滴体会和心得也一定能帮助读者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生命，思考人生。期待同学们分享更多的修炼故事和体会，让能有缘看到正见网文章的众生同样在大法的无限内涵和宏大慈悲面前体会主佛的慈悲和救度。
无畏无怨，岳飞之满江红，作者仙仙。很多的朋友都解释过岳飞的这首《满江红》，内容本身简单上口，这首词给我的感觉是无畏无怨。很多描写战争的诗词都带有一些不好的因素，比如说恐惧，人们看了会有恐惧之心，怨恨，很多的内容中有怨天怨地的情绪。这首《满江红》完全没有这些东西，读后既振奋人心，又丝毫没有畏惧感。全文：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缺。这首词没有太多可以解释的，我们只想从岳飞保中原的意义上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一、岳飞保中原与词文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的小说都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历史的天空之上。而宋朝又分南宋和北宋，最好的词其实还是出现在南宋的，比如我们熟知的李清照、陆游等词人。南宋本来就柔弱，如果没有当年的岳飞保南宋，南宋或许提前几十年就会被灭，提前进入下一个朝代。如果那样的话，只有北宋的词就有点像是加生的柿子，味道最佳状态。正因为有了岳飞的保中原，才使南宋有更多的时间发展，留下这世界上优美的语言词。唐诗气势磅礴，却没有词的那种柔美。唐诗就像是一位阳刚少年，健硕有力，宋词就像是一位婀娜多姿的少女，轻柔绝美。二、岳飞保中原的奇迹。由于生活环境的差异，北方的少数民族在严寒之地生存，吃肉较多，身体非常的强壮，而南宋是鱼米之乡，吃米长大的南宋人身体有柔弱的一面。另外，北方被金人占领，南北之间没有太多的屏障。第三，南宋官员沉溺于歌舞升平的环境，不赞成抵抗金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岳飞抵抗金人保中原难度是非常大的。岳飞的这首《满江红》鼓舞人心，与当时的其他诗词风格差异很大，有一种无畏无惧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鼓舞着岳家军，没有岳飞的保中原， 中华文化中，也许就没有了许多美丽的南宋词。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